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因为你是守约是慈爱的神，能够通过主耶稣来到你面前，确认是你是我们一生人最大的奇迹。我们愿意今天通过民数记，成为我们去跟随主耶稣的一些提醒，或者是一些功课，来学习。愿意主你通过你的话语去改变，愿意我每一个人。都因为你的话语，就是成圣，替我们高呼你是基督。虽然民数记我们看到13章开始的时候，你可以说是民数记的一个转捩点，因为这个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来到迦南地的本，就是加比斯巴利亚。然后，但是现在因为缺乏信心呢，他们最终呢就没有这一大以色列人呢，他们就没有进这个迦南地。我们刚刚读的圣经，你也发觉了，神当时真的很大，其实他已经决定了要灭绝这些以色列人，从摩西的后裔里面去建立新的一代啊。如果不是摩西去向耶和华求成情的时候，其实神早灭尽这些当时的这些以色列人。所以读到这里的时候呢，你会不会觉得，其实呢，我们的神呢，就是好像这些你们做父母一样，嘴就是很硬，但是呢，到要惩罚你的儿女的时候就手软。比方说呢，你就。可能你有同样的经验啊，就是你跟你的儿子或者女儿就讲好嘛，如果你的成绩呢到某一个程度呢，然后今年呢我们暑假就去迪士尼，OK，结果呢没有达标，没有达标的时候呢，哦就生气就说，哎，然后今年我们暑假就不去迪士尼了，然后孩子听到的时候呢就。哭得很厉害，过了5分钟呢，哦，就出来了。简直啊，很久你承诺明年你会努力的时候，我就带你去。OK，然后现在就好了，还是暑假的时候一起去了。OK，其实有一些人觉得呢，我们的神呢就是这样子。根本上圣经里面告诉你有地狱这个事情是没有这回事的。我们神怎么爱我们，怎么可能会把人掉进地狱里面呢？有一些新派的就是这些基督教的人就是这样讲，他觉得呢，就是神其实用地狱这个题目来吓我们，你知道呢，就是我们会。所以呢，今天的题目呢，就是罪与恕，是我们的题目哈。我希望呢，从这个，所以呢，我想从今天的题目呢，去探讨四个问题。这四个问题呢，就第一个问题就是情有可原了。就是为什么神可以原谅这些拒绝进入迦南地的以色列？第二条问题呢，就是罪有应得，就是神赦免这些违反他公，就是违反他的吩咐的人，有没有违背他公义的原则？第三就是罪无可恕。有究竟有什么罪是神不会赦免？有没有减职的罪？OK，最后就是避免犯罪，神用什么方法去帮助我们不犯罪？所以我们就从这四个问题里面呢去看今天的经文了。所以呢，第一呢就是我想指出呢，我们的神呢不是好像一般的父母。一样，就是我们英文有一句嘛，good cop and bad cop parenting，就是一个很严肃的父亲，一个这个很善良的妈妈这样子，就是 叫小孩子时候呢，就在他们面前，这个很严肃的父亲就是吓这个孩子，我给骂他，但是只是这个父亲就会保护这个孩子，只是这个事情是不会发生的，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？也好像我们的这父母也，我告诉你不是这样子，为什么？因为神在，如果你看今天的经文在14章的时候。其实神早就有一个计划，想好一个计划，就是呢，他可以灭绝当时的所有的以色列人，但是他会违背他对亚伯拉罕的约，因为他的计划就是从摩西的后裔里面兴起新的一代人，去代替面前这一批不听话的以色列人，所以神其实就早就有这个计划了，那么为什么神最终还是会可以原谅这些以色列人呢？我这一点的题目就是情有可原了，就是我们看哈，就是第一点，你就会发觉，这个就是摩西为以色列人求情的这个事情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为儿女求情的这个经验？OK，那我们一般求情的就是怎么样？我们就说，哎呀，他平常很听话的，是不是？他平常有什么好处？比方说读书怎么样啊？怎么做这样？平常是很好的，就是这一次他不听话啊。但是呢，你会发觉呢，就是。当摩西求情的时候呢，他连一句好话都没有跟以色列人讲，为什么？因为以色列人真的死有余辜，他的确就是他们就是值得神惩罚的，他没有一句好话可以帮他们讲。其实我相信呢，这个也是我们基督教跟其他宗教第一个很重要的分别。你想一想，我们没有每一个基督徒都是承认自己是一个死有余辜的人，我们是值得死的一个人。这个就是为什么教会里面有一首很著名的诗歌，就是叫我像。你想一想，他第一句的话叫我们像无善可陈。只有基督徒才会想出这样子的诗歌，就是歌颂自己是一个值得死的一个人，是不是？就是没有任何好处可以提出来，只有我们基督徒才会这样子，就是会想到歌颂自己这样子，值得死的。这个也是我想，就是但是这个却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心里面的想法。我就其实因为我明白，我们是一个就是该死的人，我们才会成为一个基督徒，接受主耶稣的救援，是不是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这个阶段的，就是我们了解，我们是一个该死，所以呢，这个就是当摩西为以色列人求情的时候，他也没有想为以色列人讲一句好话，反而他的理由呢，不是说以色列人多好，他是为了神的荣耀去嚼舌。他基本上就是他只是摩西是他是讲的，OK，那神如果你把这些以色列人上了。外邦人就会嘲笑神的大能呢，他会说神你没有这个能力去带以色列人进迦南，所以你就把他们杀死了。所以神他就求神，你应该想显出你的大能，你怎么显出你的大能？就是赦免这些人的罪。所以他就在17节里面。求神说：“现在求主显大显能力，叫你所说过的话，耶和华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，赦免罪孽和过犯，万不以有罪为无罪，一罪 讨他们的罪，自父直子，直到上世代。所以呢，我们说第一个问题是情有可原，其实这个情是讲到神的性情。OK，神是一个怎么样的神？他是一个呢，满有慈爱、丰盛慈爱的神。另外一个情呢，就是摩西的仇情。其实如果没有摩西为以色列人仇情的时候，神早就灭绝这些以色列人，就用摩西的后裔去代替。那么，所以呢，在圣经里面呢，中保这个观念是很重要，就是一个有一个中间人为在神面前去求情。那么摩西他作为一个中保人，他有两个特点，这两个特点呢，就是第一，他很爱神，他很担心神的荣耀会受亏损，所以呢，他才为以色列人求情，就是。所以呢，他是很关心，他很爱神，他想到神的荣耀。另外一方面，同样他是很爱以色列人，但爱以色列人的时候呢，只是他愿意为以色列人呢去牺牲的。我们都记得就是当以色列人就是摩西上西乃山拿这个十诫的时候，神也是说哇，我要灭绝这些以色列人。然后摩西在神面前求情的时候，他说哦，你不要杀死他们了，你把我的名字在你的生命册上面涂抹。他是愿意爱以色列人到一个地步，他愿意去代替这些以色列人。所以呢，我想呢，我们讲到情有可原呢，另外一个情呢，就是这个中保对神对他要追求的人情。其实今天我们有一个中保比起摩西更忠心的，这个就是耶稣基督。我知道你们教会在临近也是看希伯来书嘛，也是讲到我们的主耶稣呢，比起摩西的更忠心。他为我们代求，还有呢，我们的主耶稣爱神，比起摩西爱神更爱了，因为他自此就是三位一体真神里面的其中一位，他更关心父神的荣耀，他更爱人，因为他为人的死在十字架上面，所以呢，这个呢，就是我们现在更有福气了，因为呢，我们有一个比摩西更忠心的宗保，所以第一个我们要回答的问题的情有可原的，就是为什么神可以原谅以色列人呢？就是因为神的性情是这样子，还有这个宗保，他对神的爱，对他的代求的人爱，OK，所以第二条问题呢？最要回答的就是罪有应。我传福音的时候啊，就是遇到很多人愿意接受福音的原因，就是觉得圣经里面的神不公平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经验，比他们会问我，某某的是杀人犯，那我现在问你啊，如果这个杀人犯信耶稣，他是不是可以上天堂啊？我说是啊，然后他就为难我说哦，不要相信人子不公平的上帝，所以呢，我们就要回答，就是罪有应得的这个问题，就是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。神怎么可能呢？赦免人的罪，但是没有违背他公义的原则呢？所以呢，这个就是我们要从这段经文里面去思考，因为这段经文里面的确有一句话，它是讲到，我们的神呢，能够就是赦免人的罪孽和过犯，是同时他在下一句又说，万不以有罪为无罪，必追讨他的罪。 为什么我们的神可以同时这两句话发生在他的身上？所以呢，我们就需要思考，从圣经里面去思考神怎么可以做到的事情。那我们都了解，在圣经里面告诉我，犯罪的代价就是死亡。这个就是神对罪的一个公义的惩罚。换句话说，如果拿不到上帝的这个代价，然后就是一个不公义的一个审判，犯罪的人就是要死。所以呢，神怎么可以赦免一个人，一个罪人免他的死呢？那么就是唯一的方法，就是一个他拿到一个生命的代价。要不然就是这个人死，要不然就是代替这个人死。那所以呢，很多人他们不明白为什么父就是神可以赦免人的罪。其实是他们见不到，其实神已经得到这个审判的，你可以说这个教义，就是拿到这个罪的惩罚的这个代价，其实他们见不了。我举一个例子啊，举一个例子就是见不到的教义不代表他没有教义。有一个人呢，他叫 Steve Sims，你大概有听过他的名字，因为他84中间去这些，你可以说列里面去传福音，我最后他就是给这些土人杀死了，宣教士在大概50年前的时候，他去传福音的时候。然后后来，他儿子也去到这个村落里面去传福音。然后后来这个村里面有人信，所以呢，他最后就把这个土人里面的其中一个人呢，就带了，其实带了还没有，就让他去讲见证，因为他也信了耶稣。然后他这个土人回到美国的时候。这个 Steve 呢，就也带他去美国的超市里面去买东西哦，然后他就觉得，这个主人就大开眼界，我们叫他本来是住在一个就是看你跟这个姓林里面的，哇，他见到哇，你们美国人啊，就是菜呀、食物啊、肉啊都放在。就一排一排放在这个超市里面，还有他最觉得惊奇的地方是，你们就是可以自己去拿了，拿了以后，就他就见到 Steve，他怎么样？拿一个胶的可片给这个人，这个人后来又把这个可片，然后你可以这些食物拿出去拿走了。看着他就觉得，哎呀，你们是他人真的容易啊，就是不需要付任何代价就可以拿食物了。我们不是我们很幸福才能够拿到食物的。其实这个土人他的不美，我们就知道这个骗就是我们的信用卡。其实把这个东西交给对方的时候，我们已经付了这个食物的价值。就是，只是你没有见到这个教义在你面前，像他们主人平常他们做教义的时候，没见到这个教义。这个其实是同一个道理。当神去赦免以色列人的罪的时候，或者赦免人的罪的时候，其实是有一个，有一个教义在背后已经去发生。这个其实就是旧约里面很多时候就是用一个献祭的一个方法去表。其实你到15章的时候，你就见到我们见到读到15章的时候，为什么神把这个他们原谅以色列人可以进迦南地， 这几个事情讲完以后，就把献祭的律法放在后面。其实，你就是神的说，你们将来一定会进到迦南。然后你进到迦南地的时候，然后你要向我献祭。献祭就有一个功能，就是能够解决他们的罪，是不是？这个就是15章第1节里面摩西说吧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你小谕以色列人说，你们到了我所指给你们居住的地，或愿意从牛群、羊群中除牛羊做火祭献给耶和华。”这一章是其实是预言呢、啊，耶和华真的去原谅他们，以致让他们真的可以进入迦南地，通过这是献祭，然后他们可以敬拜，可以感谢，还有可以赎罪。这个献祭就成为，你可以说这个教义，就是神赦免人的罪的这个一个象征，像你的生日一样。我们都知道，这个特别希伯来书讲到，所有这些献祭的事情是预表主耶稣将来，就是后来在十字架为我们死在十字架里的事情，所以是同一个道理，是同一个道理，就是神为什么可以赦免我们的罪，就是他知道有一天主耶稣会复这个家。所以这个就是跟我们现在的生活一样，很多时候我会鼓励这些还没信主的人，用这个事情去解释，就是为什么神可以赦免我们的罪，就是主耶稣为我们付了这个。所以现在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有一个选择，就好像你每一个月收到这个顺认可的账单的时候，那么你有两个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。第一，你就是自己去解决了，是不是？这个就是跟我们一样，我们犯了罪，你有一个选择，你可以自己解决。自己选择的意思是什么？你就为了你的罪死了，OK，然后就是你给付这个账单的方法。那么还有另外一个方法。这个方法就是怎么样？你把这个账单给主耶稣，然后主耶稣说：“我帮你付。”这个就是主耶稣说：“你说主耶稣怎么帮我们付？”他就是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。这个是我们从小到大就是在教会面前，这个就是你学到的，但是你要用在自己的身上。如果你不用在自己的身上的时候，我依旧要为自己的罪付这个代价，就是，所以呢，这个就是，神能够，就是原谅我们，但是赦免我们，但是没有违反他公义要求的原因，因为有耶稣为我们付了代价，所以呢，就这个就是，神保证他的七的要求没有违反。那么回到这个杀人法的问题啊，这些人常问我，这个杀人法信了耶稣以后，是不是就可以上天堂？然后我说是，然后他说，我通常会问他们一个，那么那个杀人法信了耶稣以后，是不是还是要面对地上的刑罚，无论是死刑啊，或者终身坐牢啊等事情，他说是啊。那么我说，然后有什么不公平？就是他面对他地上面的惩罚，所以他还是要承受这个后果。但是这些人通常就是说，但是他还是上天堂了。但你要了解，他上天堂的原因是耶稣为他付了这个代价，所以他能够上天堂，所以这个是很公平。 是，所以呢，神没有违反，无论是地上的法律的要求，或者他对自己他公义的要求，神都没有违反，因为这个犯人他的确面对地上的惩罚，他在神面前，他有主耶稣为他给予他这个代价。好，所以呢，第三条问题啊，最进入今天第三条问题，这条问题呢就是。有没有罪是罪无可恕的？那这个就是我们在15章里面22节到31节里面讲到的，献祭的一个功能。献祭的功能呢，在这里他提醒我们22到31节是解决这些误犯的罪。什么叫误犯的罪呢？就是你不小心犯的罪啦。然后25节就解释了，然后你献祭的时候就可以赎罪了，因为这些错误就是这类的，这类是不是故意犯罪？看到32以后呢，他又讲到另外的一种罪，另外的一种罪就是30节里面讲到，就是这个现场刑事，神说呢，哪人总要解决他的罪孽，要怪到他的身上。现感的这个字呢，所犯的罪呢，在圣经里面是罪无可恕的，是没有什么献祭能够解决的这个。那么，什么叫现感犯罪呢？那么，Warren Wiersbe 牧师呢就解释了，现感犯罪是一种狂妄。犯罪，故意犯罪，就是明知故犯的意思。就是虽然神很明显的告诉这些人这个事情是不应该做的，但是他们不管。所以在希伯来文里面的这个字呢，的意思是举着手犯罪，就是你有一种呢，就是好像你犯罪的时候，你挥舞你的手，你说就好像你对神一样。就好像你都不理神的立场啊，你甚至你不怕神的审判，所以在这一类的是就好像圣经里面罗马书形容这些人的，是眼中不怕神这一类的神说哦，然后就你献祭也解决不了。所以呢，民数记里面其实，在14、15章里面呢，有2个例子是用到现感犯罪的去刑。第一个呢是在以色列人知道神，他说 OK，这些以色列人可以赦免他，但是20岁以上的他们不能进迦南地，OK，他们的后裔就可以了，OK。所以呢，他们要流浪40年，然后这些人听到的时候，他们就有一个反应，他反应是怎么样？就14章39到45节，他们其实第一个反应就是，他们自己说我们有罪的，OK，所以他们承认他们是有罪哦。他们的决定是怎么样？我们今天就马上要攻打这个阵地。OK，所以呢，圣经就形容了啊，我是提醒这些人啊，你简直做了事情，就是属于现犯罪的一个行动，结果他们就是真的这样子做，他们就是打败就死掉了。所以呢，我想提出来，这类的人他是的，他口头上面承认自己有罪。他们也去到神的惩罚的去被爱的，是他们不愿意接受神的安排。其实神就是安排他们，OK，啊，你们就是不能进站，是不是？只是如果他们接受的时候，我会说啊，虽然他们就是一生人不能进站，但是他用我们现在的语言，就是他还可以上天堂。是不是因为神不会赦免他们的嘛？但是这些人 愿意接受神的惩罚。这个就是表明了，就好像我们小孩子，你家里面可能也有兼职的小孩子，他们做错事的时候，他就说 sorry，就是口头上面说 sorry，OK，对不起，但是心里面也有觉得自己是错，他不觉得自己是错的表现就是他不愿意接受神的惩罚，所以呢，神说 OK，兼职的人呢，他不会谢你。所以，如果你看到这个是第一个例子，第二个例子呢，就是我们读到15章32节里面有一个人啊，在安息日里面捡了一个柴，那么安息日是不能工作的，那么我是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，他就知道他违反了安息日，啊，所以呢，这个问题就来，所以摩西就去求神问他啊。应该怎么解决？啊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老了以后，现在就要说我这个年纪。今天是星期几呢？我不一定知道，你知道？所以这个人呢，不一定是就是明知故犯，这可能就是他不记得今天是星期几，他不记得是今天是安息日，然后他去捡这个柴的人。那么，如果是剪纸的时候，其实他应该可以用献祭的去解决他的罪，但是可能他有另外一个原因，就是他觉得，哎呀，今天我要煮饭，但是我没有柴火，怎么办？我能够去剪呢？我不管律法怎么写，我要吃饭，然后我就要去要柴去做这个。所以，如果是剪纸的时候，他就是明知故犯，所以摩西不知道这个人的心里面去是怎么想，所以他就求神，真的说：“你们拿石头去。”那所以呢，如果你有这个了解的时候，你会发觉，其实，一个事情一个罪，能不能够给神赦免呢？其实不在乎这个事情的这个罪的大小，从我们的眼里面的看，就是大小，是看这个人的心态是怎么。如果这个人的心态是明知故犯，他不管神怎么说，那么神说这样子我不能信任。但是如果这个人是误犯的，他真的就是为了他，特别但是他为了他的罪。为神面前去忏悔的，然后神其实是可以赦免这一类的罪，只是我读到，其实我读到今天的经文的时候，这个人犯了安息日的罪的时候，我会想到，其实我们现在的人，其实很多基督徒啊。就是我们选择在星期天啊，或者为了儿女的活动啊，就不来参加啊，这样子啊。其实这个是常常发生。如果没有主耶稣这个救恩的时候，我想呢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过不了，就是神这么严谨的一个要求。但是呢。圣经就是讲到，因为神他有赦免之恩，你知道我会敬畏他，求神来帮助我们呢，就是能够了解，就好像90篇11节那个里面讲的，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，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。其实我们的神是没有改变的，在旧约里面，在新约里面都是一样。所以希望我们会存一个就是现改犯罪的一个态度，就是明知故犯，我们不怕神的审判，我们不把神放在眼里的这个心态。因为如果是剪纸的时候，神说这个是罪主。那么最后我们要回答最后的一个问题。就是呢，神用什么方法去帮助我们避免犯罪？那么，其实 神的教我是一个方法，这个方法就是能够帮助我们呢，就是他说不随从自己的心意，也勿行邪淫，像你们素常一样。这个方法是什么？他就叫摩西啊，你在他们的衣服里面呢做这个穗子，穗子呢，的作用呢就是好像你们看见的，就纪念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。所以呢，他是用一个你看得见的东西去提醒有关神的律法。在以色列人的穿的衣服上面，所以呢，我想，所以呢，所以圣经的说，如果他们这样子做的时候呢，让他们纪念神一切的命令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不会随着我们的心意去做一些得罪神的事情，我们最后就能够遵守神的命令，成为圣洁。其实呢，我们现在大概不会好像一些人剪纸穿衣服了，我们不会就是有这些绳子啊，这些水纸啊，在我们的衣裳上面。但是我们可以用同一样的去提醒我们，就是你用一些东西放在你生活的面前，会提醒你有关神的话语。比方我说，我们知道很多弟兄姐妹在里面会把纸，比方说你在冰山面前呢，就是放就是神的话，或者你厨房里面，因为你们很多时候会洗东西啊，有些煮饭啊，就是我知道有些弟兄姊妹就是把神的话语放在就是餐前面啊，厨房的餐的前面，然后他们工作的时候，无论是那有些人就是我们常常用电。你的screensaver 的上面就是神的话，这些都会提醒我们有关神的话，所以呢，这个是一个很有效的一个方法。有些人呢，就是他，比如说他开车的时候啊，就是去听就是读经啊，这个就是呢他的工作的时候，他就是去听读经，这些都是很方便。我们现在，你可能在网上的，你就可以找到，然后你就不断的去听神的话的时候，就会提醒我们的去遵守神。美国有一个很著名的牧师叫第二牧笛呢，他曾经讲过这一句话，他说呢，圣经会让你远离罪，或者罪会让你远离圣经，所以呢，这句话是很有道理，就是呢，如果我们常常把神的话放在我面前的时候，我们自然就会远离罪。但是如果你是喜欢犯罪的时候，你会越来越不喜欢犯罪。所以呢，我想今天呢是一年的最后一天，明年又是一个新的开始。很多弟兄姐妹呢喜欢呢在一年的开始的时候有一个读经的机会，我相信呢这个也是可以鼓励我们。就是你可以选一个方法，你不需要啊。有些人是一年看圣经一次，这个可能对很多人来说是，比方说他，这个其实你不需要选这一个很难的方法，你可以选一个比较容易，你可以遵守的。但是呢，如果你就是每一天就是有系统的就是去看圣经，定时我说，你能够定你的每一天的时间，定一个地方，然后你去看圣经，定量的每天，比如说一张大家，或者就是看你自己的选择，昼夜去思考神的话，然后我们就可以避免犯罪，能够在我们的城市生活里面去进步。我们最后一个，现在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就是一年的结束。明年就是明天就是一年的新的开始，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每天与主亲近。你知道我们不会成为一个罪无可恕的人，你知道我们可以学习怎么去遵循你的律法不犯罪。我们感谢神 你是常常以慈爱对待我。我们的确是一个该死的人，但是神你没有按照我们的过犯去待我们，反而在主耶稣里面赦免。愿意我们就是在主里面谨守你的话。你知道我们是一个要替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。